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正儿要跟您讲一个话题，是您平常在教会当中从来听不到的一个信息，就关于夫妻之爱，就是婚姻里面的性关系。那这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呢，是一个非常内敛、非常含蓄的文化，所以在教会生活当中，你从来看不到牧者站在讲台，或者是主日学来非常详尽、非常公开的、非常赤裸敞开的来分享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虽然我们其实越来越多的资源大家可以看得到、读得到、听得到，但是仍然不及牧者亲自的来告诉会众们，其实这实在是神最美好的心意和设计，是专门为婚姻所设立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性是美好的，因为它是神的创造，但是如果在神创造的这个框架之外呢，性就会变得污秽，没有安全感，没有意义，肤浅，并且让人失去一切的爱的这个信任。所以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其中享受的时候，从来不觉得上帝为什么会把这么美好的一个设计放在婚姻里面，让丈夫和妻子彼此去享受呢？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生理现象，它好像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一样，但是其实不然，它是深爱和真爱的一个最极致的表达。在身心灵合一的过程当中，人可以体会在约的基础之上，在爱与委身的基础之上，我们完全的接纳对方，赤露敞开，毫无拦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爱的一种极致的表达和一种极其安全的一个彼此信任。本来神的设计就是要让在婚姻当中的丈夫和妻子完全能够享受对方的身体，同时也能够享受这一个过程当中的以身体来做出的一种沟通和交流。可是啊，我们自从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圣洁的平台。丈夫和妻子的性的表达，很多时候是由于没有了安全感，没有了信任度，没有了赤露敞开的一个分享，导致这个性本身达不到那个欢愉，同时呢，也反映了自私的一种表现。每个人在性的索取上面是更多的、更主动的，而不是想要为了付出，想要为了成全。因此最美好的性往往也是反映出一个健康的婚姻的关系。如果这个婚姻关系是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彼此舍己的，你就会发现在夫妻的性生活上也是常常去体恤对方、去成全对方、去让对方感受到爱，而不是掠夺索取，为了要达到自身的需要和满足。所以即便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性本身也是一种爱的一个衡量尺度。所以美好的性不会造成美好的婚姻关系，但是美好的婚姻关系一定会带出一个美好的性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无法本末倒置的。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设立性的时候，就是要让夫妻两个在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夫一妻，这样的一个美好合一圣洁排他祭邪的一个关系里面去享受彼此，去成全合一的过程。任何这个关系之外的环境遭到破坏，约遭到破坏，信任度遭到破坏，理解遭到破坏的时候，这个性的关系都会遭到破坏。这也导致了好多人夫妻的性生活不美满，夫妻的性关系是破碎的，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不懂怎么去用身体满足对方或者是得到自我的满足，而是因为在建造这个关系所有的根基上面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今天呢，正儿特别的鼓励，在我们去学习这一课之前，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我的婚姻现在建造的这些根基牢固吗？我们两个可以赤裸敞开地分享我们对性的感受，我们在这个性的关系里面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觉得圣洁合乎神的心意呢？还是说我在结婚之前有好多的性的观念是错误的，还有性的经验是常让我觉得难以启齿的、污秽的，或者是性的伤害是我还没有与他人分享的。那么就在这一个婚姻关系里面，你因为没有赤裸敞开的分享，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处理自己的过去，带着这些很多的伤痕、很多的包袱进入到婚姻里面，导致你们夫妻的性生活没有办法达到赤裸敞开，然后并不羞耻，这样的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状态。所以今天啊，我们建立在上帝设立性的这个美好心意的基础之上，然后呢，再一点点抽丝剥茧的去面对我们的过去，然后赤裸敞开我们分享现在的光景，然后呢，去计划我们的未来。这是夫妻两个能够突破我们性生活的和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步骤。因为我们要明白，每一个人一生都是在一个性的成长和认知的过程当中进行的，所以我们才会称呼为性别，有男性、女性，这是我们个人的身份的认知，个人的性别的这个认同是持续不断的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从小对我们的儿女要进行性的教育，同时呢，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好的教育，就会把这些错误的认知带入到我们婚姻生活里面，带入到我们子女教养的过程当中。所以系列不断的学习呢，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成长的。所以真儿鼓励您呢，可以收听真爱住我家的系列的节目，也去看我们相关于这个对孩子如何按照年龄层去教养，然后怎么样去按照他们的年龄层给予他们正确的性的引导、性的教育，这些学习的过程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医治。不管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人给过我们整全的教导，现在也不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那今天正儿还要跟您分享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学习，就是理解一下影响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疲倦啊、身体的因素啊、忙碌啊、压力啊、夫妻沟通不良啊、有一些错误的过去的性经验啊、伤害啊等等，都会导致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个性关系的建造重重的拦阻。那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改善的，只要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包括我们对性的一些解读，我们可以学着在夫妻的这个性生活上面呢，我们有一些更加赤裸敞开的分享，甚至可以让对方知道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快乐，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不快乐，或者是难受，或者是觉得不安全，甚至呢，我们也可以 去要求对方，你可能为我做这些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被爱，但是你如果做了哪一些事情呢，有可能不会造成我性上面的愉悦，反而会让我感觉到不安全。只要我们两个在爱里面赤露敞开的分享呢，我相信你们夫妻的这个性生活会进入到一个更加的美好的一个阶段。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沟通，去揣测对方的意思，那尤其是在性的生活上面，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非常内敛非常含蓄的，我们甚至有一些错误的概念，就觉得如果我在这方面提什么要求的话，对方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对方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圣洁，我不够干净呢？完全不是这样。只要在夫妻美好的婚姻关系约的关系里面，这个性呢是需要我们去学习，需要我们去建造，需要我们去操练的。所以正儿呢给大家一些的功课，你完全可以按照这个功课，两个人呢去做一些练习，并且夫妻两个坐下来有个非常美好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呢也让对方知道，哦，我的身体的敏感度，或者是我身体的软弱或身体的强度在哪里，你要对我的身体有所了解，你才可以更好的爱我。同时我们也要去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在这里真儿特别的鼓励所有的姐妹们，因为我们女人的受造和男人受造不一样，上帝让这个男子成为一个主动出击的人，所以他在性的需要上是持续不断的会有性的刺激性的需要的，所以这也导致他们要持续不断的去追求自己的妻子，去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他在生理上面是需要定期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女人在性上面的需要呢，在普遍的情况底下是一个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主动出击者。所以很多的女子会忽略我们自己丈夫性方面的需要，不高兴呢就不去回应丈夫在性方面的需要，导致他们性方面的需要好像积累的一个水槽一样的积累，积累到满的时候他却得不到一个宣泄。但是大家要知道，他如果不在你身上宣泄，他一定会找到渠道去宣泄。所以姐妹们，如果你不想你的丈夫在性上面犯罪出轨，在他们的眼目的情欲上面不得已的去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那你一定要主动积极的在性方面去满足自己丈夫的需要，我认为这是做妻子的责任之一。所以你千万不能说，哎呀，我不高兴，我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你千万不要跟着我，或者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要挟的工具哈。你如果不满足我的某某某某的一些要求，那么你今天就不要来找我，我认为这是不公平不合理，也是没有爱的一种表现。但是弟兄们呢，在这里呢正儿也鼓励你们体恤妻子的软弱，尤其我们女子每个月的这个周期，生理周期到的时候前后她都会疲倦。所以正儿的丈夫呢曾经戏言说，哎呀，神真的很爱你们女人，哎，你们每个月都可以关门七天休息整理，那么男人没有啊。所以男人就在学习爱的道路上面常常需要学习温柔体谅舍己付出，你们更多的时候在主里面只能够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制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欲滚沸如水，情欲呢其实也是同样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我们自己是我们情欲的主人，因此呢我们可以学会怎么样透过圣灵的帮助，神的话语以及我们正常的一个抒发，能够让我们不受情欲的控制。所以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如今啊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需要我们常常靠着神的话语去对付的，这是我们即便在婚姻当中也需要持续不断去学习的功课。好，那 下面的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影响夫妻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避免的。首先呢，身体的状况刚刚正儿已经分享了，男人跟女人都会有因为健康的状况而影响夫妻的性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那我们呢就需要去体谅对方，去认识到对方的有限，同时呢也积极的去为对方的身体的健康来做出我们自己作为配偶所需要做出的一些努力和责任。比如说可能是疲倦，现今的这个忙碌的生活让夫妻两个都非常的疲倦，然后就很容易草草了事，不看重每一次夫妻在性上面的一个沟通和交流。我特别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夫妻的性生活是最高层的一种沟通的方式，甚至是一种无言的赞美，用身体来彼此的表达爱意。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个关系健康的重要性，不要让他草草了事，让他陷入一种例行公事和肤浅当中。我们总是要让对方看到每一次我都有一些的花功夫和花心思，让对方知道我对他的爱和表达。所以曾经有一句话说，好的性不是从床上开始的，而是从厨房开始的。你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就已经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渴慕和对他的追求，所以千万不要让他成为夫妻的生活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而是要让他持续不断地在爱的表达当中去积累，然后让他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同时呢，我也鼓励我们要花时间给对方约会，非常的重要，不要让你们忙碌的生活成为一个借口，不要让儿女，不要让年龄成为一个借口，持续不断的要给对方一些专注力，要让约会的时间呢成为一个浪漫的专注的时间，让对方能够看到无论我们现在结婚多久了，你仍然是我心中无上的独一无二的宝贝。只有这样呢，我们在夫妻的这个性的表达上面才可以排开众议，排开其他的拦阻，也让这个过程可以水到渠成。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呢，就是心智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因为过去的一些错误的性的观念、性的认知，或者一些破碎的性的经验和经历，会让我们对性产生错误的一个解读。有好多的姐妹可能小的时候受过性的侵害，或者有一些弟兄呢，因为不认识主之前有一些这个色情的隐患，或者是对淫秽刊物和色情的这一个视觉上的一些的上瘾的现象，就会导致他们在夫妻的性的表达上面其实已经受到很多的影响。那这就表示说你们两个是需要受医治的，两个人彼此一定要对付过去所带来的这些错误的影响和伤害，这些隐患呢是需要除去的。当然如果你们有好的婚姻的辅导，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这方面就会做出一些适当的处理调整，然后彼此的这个宽恕会导致你们呢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另外呢就是情绪的状况，有可能在夫妻生活当中呢有好多的伤害，言语的伤害啊，冲突不断啊，已经使我们对对方没有了这种亲密感和粘合度。当然带着各种各样的情绪的伤害，怎么可能会有好的夫妻的性生活呢？所以正儿才在节目一开始提醒了，一个满足的夫妻的性生活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有很多的人以为说，哦，我们两个去看一些淫秽的录像什么，来学习一些的方法，来促进我们两个夫妻的性的表达，我们来学习这个，这样就会让我们夫妻的婚姻生活美满。错了，你是需要先去解决你们夫妻的婚姻生活的这个关系是否健康，是否透明，是否彼此信任，彼此敞开，彼此委身，在一个充满安全充满信任的环境里面，才有可能建造出美满的性生活。所以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反过来去追求错误的性的亲密，而忽略了你的性的亲密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好，最后呢，真儿要鼓励大家了解啊，在性的表达上面同样也是男女大不同，所以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和学习男人跟女人在性方面的不同。上帝设计我们是不一样的，男人呢更注重肉体的感受，而女性呢更看重关系和全人。所以一个男人当他的肉体的这个情欲发动的时候，他是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他的一心只是想要去满足这个肉欲的这个需要。可是女人呢，却是在一个整合的关系里面，她可以为爱牺牲她自己的肉体，很多的错误的关系就是因此产生的。因此呢，这两者都是不完全的，男人需要更加的去了解女人需要的是什么，而女人呢也需要去了解男人需要的是什么。只有在一个非常透明敞开的一个沟通上面，两个人才能够达到一个性生活的和谐和美满。同时呢，真儿也用一个比喻来表达男性跟女性在性上面的不一样。男人呢就像一个电灯一样的开和关，这么的简单，这么的直接，这么的强烈，也是这么的戛然而止。但是女人不是这样，女人是一个电炉，你插上电以后是慢慢慢慢慢慢的热的，然后达到最热达到高潮之后也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凉的。所以男人不能说，哦，我的问题解决了，然后转身穿上衣服就走了。他忘记了说自己的姐妹，自己的妻子，他是一个慢慢慢慢才会熄灭他自己的这个肉体上的欢愉所带给他的一个需要。因此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整个夫妻性生活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爱的表达。一个做丈夫的，他因为呵护自己的妻子，他会关怀备至的保养顾惜她，所以他会感受到他在这个感受过程当中一个慢热和慢凉的一个过程。而妻子呢，他会看到，哦，男人跟我真的不一样，他可以一开一关。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忘记来体恤我们感受的时候，我们也要体谅他们，我们也要理解他们，不要总是要求他们来满足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女人呢，也时不时的需要去满足我们丈夫那一种突如其来的需要。同时可能当他需要满足之后呢，他疲倦了，他沉沉睡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心里面存着苦毒怨恨，说他不爱我了，他完全不能够感受到我的需要。只有两个人彼此体谅，彼此牺牲，彼此付出的时候，这个夫妻的性生活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不是你舍己就是我舍己，不是你体谅我就是我体谅你。只有在一个彼此互动的过程，我们才会发现夫妻的性生活才能够达到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性作为礼物的那一个目标，让我们彼此享受，彼此成全，彼此爱慕，彼此渴望。也只有在这个持续不断的加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婚姻才能够加分，我们的婚姻的爱火才能够持续不断的燃烧下去。 好了，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所跟您分享的这一课呢，是非常重要的一课。真儿鼓励我们亲爱的丈夫和妻子们呢，持续不断地去学习哦，这是值得我们操练的，因为这是婚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再会。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